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在上一次我们的广播，我已经提到主耶稣喂饱5000人的神迹，也和喂饱4000人的神迹做了一些简单的比较，就是为了反驳有人说这两个神迹是同一件事情。现在我们要来看马可福音第八章。马可福音第八章，在读这一章的时候，我们要特别注意这里说到那时啊，这个时间的问题，就是指主耶稣在底加坡利的时候。很显然的，群众跟着主耶稣到了野外的地区，在那里比较方便做教导这一群人。那么也看到在郊外，在那种野外地方，物质的供应一定比较缺乏，比较困难。现在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八章1-6节。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，并没有什么吃的。耶稣叫门徒来说，我怜悯这众人，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。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，就必在路上困乏，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。门徒回答说，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？耶稣问他们说，你们有多少饼？他们说7个。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，就拿这7个饼逐屑的拨开，递给门徒，叫他们摆开，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，就是主耶稣的门徒好像似乎已经忘记了耶稣曾经行过喂饱5000人的神迹。也许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，神在以往曾经给我们许多的恩典和祝福，可是我们很快的就把这些恩典祝福忘掉了。当我们一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啊，我们又需要再从头学起，好像重新来过了一样。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啊，我曾经做过胸部 X 光的检验扫描，就是要检验扫描这个癌细胞有没有扩散。每一次的检查好像都是一个新的经验，我必须承认每一次检查的时候，哦，我都很害怕，所以我可以理解这些门徒的心情。门徒也知道群众的情况，因为他们知道只有7个饼，也许这些门徒就期待主耶稣再行一次喂饱5000人的那样的神迹。这一次的饼多了一些，人数好像只有4000人，但是困难的问题仍然一样，就需要神迹出现。所以耶稣就问说，你们有多少饼？这个是谁的饼？我们不知道是谁的，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是这个没有名字的人一定会得到神的赏赐。在喂饱5000人的神迹里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些群众是坐在草地上的，这一次群众是坐在地上。原因我在上次已经说过了，这里有多少条鱼呢？这里说有几条小鱼，数量并不是很重要。神并不是计较这个鱼有多少数量的问题。这里我们要注意，当神要行神迹的时候，是来自神迹，一定会有很多的食物就可以有剩余的。不管是喂饱5000人的神迹，或者4000人，神不会只给一点点的食物，神会给很多，给他们每个人都吃得饱饱的。如果在这里这一次包括男人和女人和小孩子，也许可以准确的算出当时加起来大概有12000人这么多。我们来看第10节，随即同门徒上船，来到大马努他境内。大马努他的地点 已经不可考，不晓得在哪里，可能就在加利利海的岸边，所以他们需要渡过这个海，也就是说他们来到西岸，他们坐船过去，这个地点很显然的是靠近西北岸的附近。这个时候我们看到，就是那些心怀恶念的人，他们又出现了，他们要来试炼啊，要来试探陷害主耶稣。我们来看11节到15节，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，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，想要试探他。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，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。他就离开他们，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。门徒忘了带饼，在船上除了一个饼，没有别的食物。耶稣嘱咐他们说，你们要谨慎，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希律的笑。在这里，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笑是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异端。笑绝对不会是代表福音。面笑啊，面里面的笑所指的什么意思？有时误用了这个面笑。马太福音13章33节，马太福音13章33节提到，妇人将面笑藏在三斗面啊，那个比喻当中，有人说这个面笑就是所指的是福音啊，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。这个面笑不是指福音，面这个面才是代表福音，面笑是代表异端的啊，异端不好的，把笑放进食物里面，会让食物吃起来好像比较好吃。所以有些教会为了讨好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，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，今天有些教会的讲台的信息，总喜欢的讨好教会当中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，他们就等于说是把面笑，把这个笑放到那个福音里面，放到信息里面。这个就是意思，就是说把错误的道理掺杂在福音里面，那么这是很不对的。因为福音就是真理，真理就是真理，不可以掺杂这些笑。有些人他只喜欢只愿意吃掺有笑的饼，有笑的饼，因为有笑在里面会让饼比较好吃。但在圣经里面，笑所指的就是把那些邪恶的异端掺杂在福音当中啊，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。所以主耶稣警告他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希律的谬论啊，这是这里的重点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八节，我们有眼睛看不见吗？有耳朵听不见吗？也不记得吗？这段经文啊，我自己说，我自己做牧师很久了，有时候会让我很惊讶，有些事情让我惊讶。有些人我以为他们已经很认识圣经的真理的，但是却发现他们对圣经的想法是错误的。有些人参加教会的查经班已经好多年了，竟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。他们就好像这些门徒一样，有耳朵但却听不见。接着我们看19到21节，我拨开那5个饼分给5000人，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？他们说12个。又拨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，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？他们说7个。耶稣说，你们还是不明白吗？这里我们看见，要知道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，因为圣经把神启示出来让我们明白，所以我们要多读圣经，要明白圣经，要特别谨慎这些异端。在这里我们就是要很清楚的，主耶稣在这里所教导我们的真理，要我们小心，要防备异端。接着我们看22到26节，他们来到伯赛大，有人带着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， 耶稣拉着瞎子的手，领他到村外，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说：“你看见什么了？”他就抬头一看，说：“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”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复了原，样样都看清楚了。耶稣打发他回家，说：“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”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又行了一个奇妙的神迹，他答应了他们的要求，就摸了瞎子的眼睛。这里请注意，主耶稣把这个瞎眼的人带到村子外面，是不是因为主耶稣在伯赛大已经行了许多神迹，就好像他在拿撒勒一样，主耶稣在那里也不再行神迹了。当然吐唾沫在这个人的眼睛上面，当然的唾沫的本身并没有医疗的功效或者能力，主耶稣他这样做是为了增添这个人啊，这个瞎眼的人，他增添他的信心。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属灵的真理。在马太福音11章21节，我们已经知道在那个经文里面，21节，马太福音11章21节，伯赛大这个城已经被神定罪，宣判定罪了。对于这个神迹，我们要很仔细的来去默想，为什么主耶稣要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呢？为什么他不像其他的神迹一样，主耶稣立时就让他的眼睛就能看见呢？当然主耶稣当然可以让这个人瞎眼的人能够立刻就看见，但是这里有属灵的功课要我们啊来好好的学习的啊。这个神迹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阶段，把这个神迹分成三个阶段。第一个，这个人是瞎眼的，那么这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每个人在属灵上我们都是瞎子，看不见的，好像这个瞎眼的一样。我们可以说，从前我是瞎眼的，如今我能看见了，所以之前我们都是看不见，现在我们能够分辨了。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就提到，这个盲眼的人他只恢复了一些啊，恢复了一些。那么第二个真理就是表示说，部分的视力已经恢复了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我们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光景，在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，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这样说：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有时我会收到一些信件，让我了解到有些弟兄姊妹很有属灵的辨识力，就感谢神，他们也许常祷告，有很多的领受。但是我自己也要承认，我还是一个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的人，不是样样事情我都懂的，仍然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，还有很多属灵的事情我仍然不了解。但是有些人他不这样想，他们认为说他们已经都很懂得很多了，很多事情他们都了解了。这也是今天啊教会所遇见的问题的所在。当我自己做牧师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有些信徒在周间他从来不参加查经班和研究圣经的班，他不来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们认为，这些人他认为他已经懂得比我还多，他懂得很多了，所以他不参加。但是很可悲的就是他们以为自己懂得很多，事实上不一定。我举出一个苏格拉底，一个大的希腊的哲学家，他当时他是世界当时是一个雅典这个城市最有智慧的人，所以有一次他宣告说他是全雅典最有智慧的人。这个宣告让大家都吓了一跳，因为他是一个很谦卑又有学问的人，所以大家问他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说这句话呢？”他就这样回答说：“ 他说因为大多数的雅典人都以为自己很聪明很懂，但是我自己，我知道我自己不懂，我本身知道的很有限，所以我有自知之明，所以我称自己是最有智慧的。今天也许有很多的信主的人以为自己很懂，但是使徒保罗却这样说，我们是从镜子里观看，模糊不清。所以我们就是今生的景况，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并不太完全了解，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明白。我感谢神，我很高兴当我见到主耶稣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就会完全的明白的啊。接着我们看这个，还有这段属灵功课里面还有第三个阶段，就是完全看见的。当我们见到主耶稣的时候，解读耶稣的时候，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视力，那个时候属灵的视力就是百分百，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所以这个神迹啊，最后我们就看见这个神迹，主耶稣把这个瞎子就完全治好了。这里啊，大家有没有啊注意到，主耶稣他行神迹的时候，医治瞎子的神迹，他用不同的方法，每次方法都不一样。比如说主耶稣在伯赛大他医治那个瞎子的时候，就是用触摸的方法，就碰了触摸他一下，就医治了这个瞎眼的人。那可是主耶稣在医治另外一个盲眼的巴蒂买的时候，他没有直接的摸他，他只是叫他过来近距离的，就是巴蒂买凭着信心，他相信主耶稣就使他的眼睛就可以看见啊，这是又是不一样的方式，并没有触摸他。那么根据约翰福音第九章，又是另外一个记载，就是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主耶稣怎么医治他的瞎眼呢？主耶稣叫他用泥抹在他的眼上，到希罗亚的池子去洗一下，一洗，那这个人眼睛就看见了。所以这又是一种不同的方式。这里我所要强调的，所以耶稣对不同的人，他也许采用的医治或行神迹的方法，也许啊都是不一样的，不是只有用一个方法。接着我们来看27节，马可福音8章27节啊，这一段经文是啊非常的重要。耶稣和门徒出去，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。在路上问门徒说，人说我是谁？这里这件事情很重要，就是这个问题，耶稣是谁？主耶稣想知道人对他的看法是什么，他是谁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我们啊看参考这个地图的话，我们发现这个说这个该撒利亚啊，这里这个地方有三个该撒利亚，地方都不一样。这里指的该撒利亚菲利比是在加利利海的北端，主耶稣原来是在北方，现在已经转向的，他是面朝着耶路撒冷，朝着十字架的道路要走上去，要钉十字架这个路上走去。接着我们来看，接着看28节，就是回答耶稣问他说，人说我是谁啊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。这里看见耶稣是谁这个问题，还是许当时的人他们很迷惑，到底他是谁他们不晓得，也许他们的说法都对耶稣的评价看起来还是很高的，但是都没有说对。我们来看29节，又问门徒说，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。这里我们看见这是门徒参与传道的事工，传福音的事工啊，好像一个考试一样，期末考，最后的一个考试。因为从这里这时候开始，再过半年主耶稣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。这是西门彼得，他一向常常会说错话，但这一次他是说的非常最正确的一次，最正确的话，他代替其他的门徒所说的。 你是基督，你是基督，对着耶稣说。马可福音啊，只告诉我们啊这一点点。这里基督啊，基督的意思，基督并不是人的名字，耶稣才是啊主耶稣的名字，耶稣他的名字，基督不是名字，基督是一个头衔啊，希伯来文的一个人的头衔，指他是他的头衔是什么？意思是指主耶稣是他是弥赛亚，他是受膏者的意思，是一个头衔，他是受膏者，是弥赛亚。这个头衔在旧约里面意思非常的丰富，意思很多，在这里只是意思一个啊，弥赛亚受膏者。我们可以为看这个基督这个意思，可以参考部分的这些圣经的旧约的经文啊，弥赛亚在旧约有不同的意思，比如说在弥迦书5:2，以赛亚书7:14，4:2，45:6-7，马拉基书3:1啊，这些经文啊，这些都是可以参考旧约的经文。这个基督，这个弥赛亚是什么意思？那么，基督的意思，你是基督，就是要把神表明彰显出来的意思。基督就是把耶稣基督，就是把神要表明出来。接着我们看8:30，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。为什么耶稣要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？那不是很奇怪吗？为的原因就是要等到主耶稣完成他的救赎大功以后才能够说。接着我们看31，从此他教训他们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3天复活。当主耶稣谈到他自己是谁的时候，他就会连同他的救赎的工作一起来说明。那么这个救恩乃是在于耶稣基督是谁，也是在于基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主耶稣可以说他对门徒的训练啊，最后的一个阶段，在该撒利亚腓立比，主耶稣才第一次向门徒说到关于十字架的事情。接着我们来看32，耶稣明明的说这话，彼得就拉着他劝他，到这时候门徒还没有准备接受这个事实。这也是彼得这个人他所说的话当中最糟糕的一句。在33，我们来看3，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，就责备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主耶稣这里他责备啊，因为彼得所说的话是来自撒旦，因为撒旦就是要否定主耶稣的十字架，否定耶稣的死的必要性是很重要的。接着我们看34-38，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只在他父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当主耶稣说到他救赎大功完成的时候，他要也写明他自己是谁。在彼得认出主耶稣是谁之后，他们就完全的认识了他。主耶稣就立刻告诉他们说，人只要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3天复活。以上的经文就是不是说到我们人啊到底得救的条件是什么，而是说到得救的人他的状况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在这个淫乱罪恶的时代，不能够把主耶稣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。所以今天我要问我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会不会在这个世代里面也把主耶稣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呢？你到底是哪一类的、哪一种的基督徒？我们是认主耶稣、信靠主耶稣，我们是服侍他来荣耀他吗？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希望在神面前我们要好好的回答这个问题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以后再来分享这个真理我们不可以把神的道、耶稣的福音当作可耻的，我们要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的神，领受他的救恩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，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很快的又再见。